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分别出来，与众弟兄姐妹一同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这是莫大的恩典，你实在是爱我们，你一直在扶持我们，你一直在保守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你要保守我们一直到见面的日子。为着你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你。为着今天早晨的聚会，我们也特别再来仰望你。主，你再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再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是知识越来越多，乃是我们生命越过越能够成熟，越过越能够彰显你，能够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上次在讲到马太福音十九章的时候，特别提到就是有一个少年官，他来见主，他有寻求的心，他盼望能够做善事来得永生。那主耶稣特别跟他提到要遵守诫命。当然主知道这个人的光景，所以盼望能够借着主的问话，他能够明白认识更多的自己，但是当然他并不认识自己，所以他对主对神就没有什么认识，所以他就马上提到什么诫命，主耶稣就提到十诫里面人的这一部分，那这少年人就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所以这是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对神的认识就会很肤浅，所以今天主带我们走的路是越过越让我们认识自己，我们对自己认识的越多，我们越看见自己的不能，我们才能够看见主的能，所以这个少年人他不认识自己，所以他说他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所以接下来主就讲得更高了，你如果愿意做完全人，意思就是说你如果都遵守了你还不完全了，如果你真的要做完全的人，那你就要变卖一切所有的了，分给穷人，财宝在天上还要来跟从。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有一句话，主耶稣讲到说，如果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句话很深，因为你可以到一个光景，连父这个创造宇宙的父都要尊重你，那就是服侍他。那怎么服侍呢？我们讲到的服侍都是外面的，但是主提到的服侍是跟随，所以你看见主的道路，那个跟随主从起初到末了，这个跟随就是最好的服侍，一个没有跟随的人不可能有真实的服侍，真实的服侍一定跟跟随主有关，当然我们知道跟随主是十字架的路，他一直跟到路中，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是最难的了。所以这少年人听见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他是忧愁的走了，因为他知道他做不到，因为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很能的人，所以他做不到，因为他什么都能嘛，他都遵守了嘛，那现在呢他靠自己的力量他做不到了，他就走了，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就转过来对门徒说，他借着这一段话对门徒说，也是对我们说的，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我们常常觉得财主就是有钱的，但事实上这里的财主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包括我们属灵的经历，包括我们属灵的知识，这些都使我们成为财主，这个东西常常拦阻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晋升， 所以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所以门徒听了就很稀奇啊，这样谁能得救？所以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啊。所以这是我们的路，就并不是靠我们自己啊，乃是靠神。所以因着神的缘故，所以他越，所以我们你看，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他越来越暴露我们。暴露我们就是什么呢？他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能，他暴露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缺陷啊，好转过来来仰望他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种经历，我们越想追求主的时候，怎么搞得我里面越被暴露出来，我越来越不行。其实这就是主带我们的路啊，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个财主，他要把我们暴露出来，看见我们的不行啊。但是呢，接下来就认识他，在他都能。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那接下来当然彼得并不认识自己，他基本上他就是一个财主，圣经所讲的财主。他说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将来我们还要得什么？你看这是一个财主的心态，他在跟主算账嘛，我们都撇下了。事实上他连他财务外面的撇下，他里面想要得赏赐的心没有撇下，这个就是财主。那我们的主并没有责备他啊，因为他的确付了代价嘛啊，虽然这个代价还是主呼召他，不是靠他自己的。所以主接下来就讲到啊，所以我们的主总是很公义的，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你看，这是主给的，远远超过我们撇下的十二个宝座。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宝座。你看，将来到复兴的时候，弥赛亚国来到的时候，这十二个门徒是十二个宝座，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你看，神主所做的绝对不会去让我们觉得亏欠的啊，它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而且呢，他也是对我们说的，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母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所以这是向我们每一个愿意来撇下的。当然我们再说我们撇没有办法撇下，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这些都撇下了，我们那个己还是不肯下来，己还是不肯下宝座啊。所以这不是我们能做到，但是呢，如果因着靠主的缘故我们做到的话呢，他说今世要得百倍，今生你就可以得百倍了，并不是说得一百倍的房屋这些，而是说呢，你那个喜乐是远远超过这些的，而且将来承受永生。然后接下来就讲到，有许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以这也是针对彼得包括我们的问题，我们将来要得什么，那种买卖那种思想。所以主就讲了这个葡萄园的比喻，这个比喻就是来解释这个心态。那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过，所以我们不再解释。不过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了，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第一批的人啊？事实上呢，我们有这种心态的人通常都是最后一批的人，是这真的，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嘛。但你真的认识自己，才发觉我们是最蒙怜悯的人。以前我们觉得很不公平，神为什么恩待别人，但到最后你真的懂得这个故事，你就发觉了，事实上就是我们是那种最蒙怜悯的，我们是最不配的人。所以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好，接下来在二十章的第十七节，主耶稣准备要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你看短短的几章啊，主耶稣在这里已经讲了第三次啊，他要受难，被钉十字架，他要复活，已经三次了啊。第一次是他们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啊，主讲到他要建造他的教会，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对门徒讲的啊。然后接下来呢，来到了加利利啊，还没有到犹大的时候，加利利这地方又提了一次。那第三次呢，他们已经来到犹大，准备要进耶路撒冷了，又提了一次。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不仅仅主要钉十字架，但因着主的钉十字架，他们也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我们也要来背十字架的。所以这里一直提到十字架，因为这里讲了生命的建造，你离不开十字架的。所以主耶稣第三次在路上把门徒特别带到一边，特别对这些门徒讲你们要跟随我吗这个十字架一定要认识，认识主的十字架，也认识我们自己的十字架那这时候特别讲了看哪所以特别提醒他们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他上准备要上十字架他没有退却，他没有退缩，他说看哪我们一起要上去他并不是胆怯害怕很多时候我们讲了十字架我们还害怕，为什么主他不害怕呢当然一方面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他轻看羞辱嘛但是我们也可以我们也是看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但我们还是怕呀那在这里我们知道主是跟着父一直连结的，他的交通是不断的所以我们要不怕十字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怕，必须要活在与主不断的交通里面，一段的连接里面，因为能力是从他来的，供应是从他来的所以只有借着不断的联合他的力量才能扶持我们走这条路，所以不是靠我们的力量硬着头来的所以有一些弟兄很勇敢，他说我不怕十字架，我大不了就一头把我头给砍了但事实上十字架是挂在上面 好久的，如果一下子就解决了还容易啊，对不对？它常常是很长的下不来的所以这需要我们不断与主的交通，一直的与主联合才有力量。所以主就是这样，他人只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见又是外邦人又是犹太人，所以可以说所有的人类把主钉了十字架，但是第三日他要复活。前一次讲到他要钉十字架大家就忧愁那这一次讲到十字架呢，大家就要抢谁为首了那很特别的，我上次也提过一人一个宝座还不甘心呢，还要来争谁坐在左右边呢？你看我们的人，他说撇下了一切，其实他那个己还是没有撇下，对不对？所以外面的撇下都不算的，真的里面那个撇下是最难的所以现在要想办法要争谁坐在左右了十二个王还不够还要坐左右。所以这个时候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如果我们读那个十字架下面那幅图画，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做沙罗米沙罗米就是他们读圣经就觉得这就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约翰的母亲她是主耶稣的那个生母，就是那个玛利亚的姐妹那这时候靠关系来了争不过嘛，就要靠关系了求他一件事，就是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讲到母以子贵母以子贵，两个儿子一个坐左边，跟人家自己也不一样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因为坐在左右边我们求是容易，但你知不知道你在求什么 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别的地方是讲我要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所以这是十字架的功课。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换句话说，在国度里面这个地位的高低，跟我们在这条路上走的路，顺服背十字架这条路我们付的代价有关系，这不是主要高兴给谁就给谁的，这完全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因为他们都要追求大嘛，事实上我们人也是喜欢大嘛，但你不知道你要的那个大真的是要什么，所以在这里呢主就开始解释了。那这时候那十个门徒听见，就老路他们弟兄两人，因为他们心里面也在想同样的事情，都有宝座，但是谁要坐在左的，所以这两个先抢了，所以十个其他都老路，当然也包括彼得在内，其实都老路。所以这时候耶稣就叫了他们来，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这是我们一直要学的一个功课。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所以我们的观念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一天要做宝座呢？为什么要做主左右边呢？因为我们想，我们将来做王吗？可以治理嘛，很有权力可以治理啊，所以可以超权管束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那个天然的那个生命都想要做大，因为你有权柄，你可以管人家，同时你可以不被管啊，这很重要。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所以这是对我们讲的，这是对教会讲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主在这里用两个比喻，在一个团体里面，常常有一个做首的最大的，在一个团体里面常常有一个做首的，然后呢这个团体里面可能又分成好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就有一个为大的，所以如果没有为首也要一个为大，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包括在教会里面都会有这样的情形。但是主在这里讲呢，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什么是用人呢？用人跟后面的那个仆人不一样，那个仆人后面的仆人是奴仆，用人呢就好像是你请来的，他来你家里面做了八个小时他是做用人，之后呢就是他的时间了。但奴仆不一样，奴仆是在你家里面24小时都是仆人，没有任何的权利的。所以主在这里特别讲，你如果要做一个比较比人家大的人吗？你的心态要做一个比人家大的吗？那你去做人家的用人。如果你要做为首的最大的，那要做奴仆。正如人子来不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主是真的最大的，他可以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什么叫大，什么叫守，你就知道其实这个工作是最难的了，因为你要做众人的奴仆，做众人的用人，所以你看摩西是与神面对面的，带领200-300人出埃及的人，但是每一次人家跟他抱怨的时候他只能俯伏在地上，那这是一个奴仆的态度，他不为自己辩驳，就俯伏在地上，是神出来为他讲话，所以这是最难的。但是我们一般都是喜欢怎么超权管束嘛，喜欢辖管人家。所以一个真正 在这里主讲的为大为首的人、哦、并不代表说 你不能够去教导人 去帮助别人、哦、但是你的态度呢只是一个奴仆的态度，是一个用人的态度。所以我们在生命上的确是可以教导，在生命上的确可以帮助别人，但在地位上，我们读到后面主耶稣讲到你们都是弟兄，我们在地位上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高。在生命上呢，你当然可以在生命上，因为你有学习嘛，在生命上是可以教导的，但在地位上呢，你跟人家一样，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辖制别人，这一点很重要。真正的生命自然会产生权柄，自然会产生地位，但是这个权柄这个地位呢是要我们怎么样呢，在谦卑中，在爱里面来服侍人。所以彼得后来他真的懂了，所以我们如果我想我们都很熟悉，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所以彼得在这里称他为长老。什么叫长老呢？长老就是他年纪大了，他的年纪大，他的生命也够成熟了，所以这是生命的问题，这不是讲了地位的问题，这是一个年长的人，在主里面走了很深的人，他站在这样子一个年长属灵的长辈面前，他来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意思就是说呢，他经历了基督的苦难。所以你看这一个生命成熟的人是经过苦难的人，没有经过苦难的人都想要超权管束，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受苦是为了这个荣耀，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有一天我们的年纪 都会越来越长，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可能也长大，所以他是像劝我们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不知不觉我们会把这个羊变成我们的，我们会抓在手上，但是不要忘了，他说这是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在原文就是按着神照管他们，就是说你怎么样来照料管理他们呢？按着神，就是把神的生命发表出来，借着生命，神是什么样的生命，他是怎么圣洁，怎么公义，怎么柔和，怎么谦卑，怎么真实，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是甘心乐意来做，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也不是因为贪财贪心，乃是出于乐意，没有任何的目的，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因为你看超权管束人就喜欢辖制人，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意思就是说呢，他走在前面，他不是在后面干人家，你要做这那做那，而是说他自己就是一个榜样，因着他的榜样，他能够引导别人。如果我们没有，我们逼着人家去做，这是瑕疵。如果我们也学习了，人家跟着我们走呢，那就是做群羊的榜样。这样的人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这句话是提醒，所以彼得后来在写彼得书信的时候特别记得这段话，所以他特别用他的生命来见证。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是要很难学的功课，我们不知不觉就会为大为首。为什么呢？从哪个方面可以看出来呢？你知道，就是我们的意见。你知道，每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意见很多。如果我提出一个意见，大家不同意，你看我就受伤，我会反驳。其实我们的意见本身就是一个我们的己的生命。一个奴仆，一个佣人有意见吗？你想你的家里面，他的仆人能够发表意见吗？没有意见的。你叫他讲话是可以，他会发表的。他说意见不被采纳，他不会讲话的。那为什么我们发表意见，人家不接受的时候，我们会受伤呢？因为我们想要超权管束，我们不想做佣人，做仆人。所以在教会里面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大家有大家的意见嘛，可以提出来，没有错，因为大家在问，大家提可以提出来。但是就算你对了，别人没有采纳，你要服下来，因为你是佣人，你是仆人。所以我们的意见常常是我们己的发表。为什么我们坚持我们的？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各个教会都一样，但在教会里面在交通事情的时候，你常常分两派，有人站成这样，有人站那样，然后就水火不容了。事实上这些都是想要为大为首，我们自己也一样。所以当然有很多方面，我只是提一点就好了，就是我们常在教会看见的，你看我们的意见很重要的，而且常常我们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一个仆人，一个奴仆，你就算你对的意见又怎么样呢？你的地位是什么？所以主接下来就讲到说，要为弟兄舍命。即使我们的意见是对的，人家没有接纳，如果你能够为弟兄舍命，你的意见还那么宝贵吗？你真的能够为人家舍命的时候，你的意见就可以放一边了，即使你是对的。当然我们常常争是因为我们对嘛，但是呢，生命树的原则，知识善恶树的原则，知识善恶树的原则，你对了也是死的，但是生命的原则呢，就是真理讲的生命。所以只有这样的生命，你看可以服侍任何的人，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只能服侍一两个人？因为说实话，我们服侍这一两个人，很可能他们生命比我们好，因为他比我们谦卑，他接纳嘛，所以我们能服侍嘛。那其他人我们不能服侍，为什么不能服侍？因为我们比他大。我们不是仆人，不是奴仆。今天一个团体20个人，最卑微的人，那个奴仆可以服侍每一个人。最大的人，谁也不能服侍，大家要服侍他。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说这一段话其实很深的，我们很难说用几句话能够解释的清楚的，但是愿圣灵给我们开启。主讲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三次他讲到十字架的时候他讲到这句话了。所以后来圣灵降临了五旬节以后，他们问题就少了很多了，因为慢慢都在学着功课。所以后来彼得在写那个书信的时候，他是很有感觉的，他也劝这些在教会中你真的是年长的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你应当怎么样来牧养神的群羊，就是用人，就是仆人。所以这段话我是觉得很宝贵，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学习的，因为我们实在是不够，我们也许没有为首为大，但我们的心可能还是有，因为我们不愿意做仆人奴仆嘛，所以当然我们再说这个是随着生命的成长是越来越那个，不是我们想做就做得到的，但是呢感谢主，这个生命是慢慢成长的。所以保罗那彼得在后面是特别对教会中那些长老的，因为他们有学习过的，他们懂，所以我们都需要靠着主的恩典，一步一步，他要越过越增加，我们越过越减少；他越过越兴旺，我们越过越卑微。这是我们的，这是路，这是跟随主的路。好，然后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人跟随他， 但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那我们知道耶利哥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因为他们曾经有过征战嘛，属灵的征战，第一个征战在进迦南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耶利哥嘛。那根据约书亚记第六章啊，他那边特别提到一句话，我念就可以了啊，你们都很熟悉的，就是他们征战完了之后，约书亚就叫众人起誓，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所以你看，这个耶利哥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如果有人要新重修这个城，要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很厉害啊！立根基，长子要死；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后来有人不听了，对不对？到了列王记上16章34节，有人真的就去修建，果然死了长子，死了幼子。所以耶利哥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在预表上来讲，那时候他们出耶利哥有很多人跟随主，这时候两个瞎子坐在路旁，所以看不见嘛，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那众人就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就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在一个难处里面，没有人可以禁止我们呼求主的，真的，因为你真的到了那个迫切的时候，这个瞎子你看他什么都看不见，现在听说主经过了，听到他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压住他的，就要祷告的，就要喊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祷告，我们不能够祷告，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环境。你真的被带到尽头了，你非得叫了，没有人可以，我们要呼叫。然后众人反对，但耶稣站住了，叫他们来，要我为你们做什么。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祷告的问题，我们常常祷告，但是我们不会祷告，因为我们祷告讲了半天没有内容，不知道你真的在求什么，所以主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所以祷告一定要有目标，一定要有中心点。很多时候我们祷告讲了半天不知道在讲什么，像法利赛人的祷告，你看他讲了半天都在歌颂自己，你到底要什么嘛？所以有的时候主就在教导我们，你到底在讲了半天，你到底你要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所以我们祷告要有目标，你到底到了主的面前，当然有的是敬拜，有的是赞美，那是另外一回事，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你就直截了当跟主你要什么。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这很美，当他眼睛看见了，第一件事情就跟随主。就像我们常常交通了，我们眼睛一看见了就开始看电视，看这个世界好美啊，就没有看主，但主开我们的眼睛，其实就是叫我们来跟随他。那这里的瞎子其实就是常常讲到我们，也讲到那个十二个门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就前面你因为这两个摆在一起嘛，你就可以看什么时候我们。不管你外面也好，你里面也好，你要追求大，追求为首，你的眼就瞎了，你看不见了，所以我们要的不是主自己嘛，清心人有福了，他必得见神嘛。但是你看这两个故事是连在一起的，这就告诉我们，很多时候这些十二个门徒都是瞎子，当他们在追求这些做君王做大臣要这个地位的时候呢，其实眼睛就瞎了，看不见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眼睛被开启了，他们的眼睛后来被开启嘛，主告诉他们嘛，你们谁愿为大嘛就要做用人，谁愿为首就要做仆人嘛，你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是要服侍人，是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 眼睛就会开启，就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主。所以我们的眼睛也需要被开启，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不知不觉你知道我们就大了，我们就做手了，不知不觉。那教导，生命上的教导，这是可以的，我们讲过啊，但不知不觉你什么，你想要辖管他们了，辖制人了，这是可怕的事情。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啊。好，那接下来主就开始要进耶路撒冷了啊，因为这是一路上从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加利利，然后约旦河外，然后到了犹太地，现在开始要进耶路撒冷了啊。那这个时候进耶路撒冷，就是主耶稣最后的七天了。这七天接下来他就要上十字架了嘛，所以现在开始要进入最后的七天了。那耶稣就和门徒开始将近耶路撒冷，就来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那我们知道他的路径啊，因为他是从约旦河外来的啊，然后经过了耶利哥啊，然后从耶利哥呢要到耶路撒冷，中间会靠近耶路撒冷会经过橄榄山啊。那橄榄山的南边有一个城市，就是这里的伯法奇啊，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了伯法奇这个城市啊。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城市呢？因为这城市旁边有一个城市，就等一下我们要读到的啊，叫伯大尼那个地方啊。那在伯法奇，为什么提到伯法奇呢？因为伯法奇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青的无花果，就是还没有成熟的无花果啊。那等一下我们就看见无花果树的事情了，对不对？因为后面就讲了无花果树嘛。那我们知道，如果你读旧约的圣经啊，特别讲到先知书的时候，讲到预言的时候呢，无花果常常是预表以色列的啊，就好像葡萄树也是一样啊，有好多不同的预表啊。那这里特别提到无花果，那现在来到了就是伯法奇，是一个没有成熟的无花果啊，所以你后面就看到那个无花果树，就是没有成熟，是代表以色列他们还没有成生命。没有长成啊，这就是为什么主要被弃绝啊，因为他们还没有预备好接待主啊，所以他是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啊。这个时候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驹在那里，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是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所以这段话啊，给我们看见主这一次进耶路撒冷，主去了耶路撒冷很多次，那这次去呢很特别啊，因为以往去的时候主都是带着门徒去，没有特别招引别人，虽然很多人跟随了，但这一次去呢却不一样，主特别预备了驴驹骑在上面啊，所以这次主这样做是有他特别的目的的。所以后面才有人说嘛，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主在最后这一段时间呢，他乃是以王的身份公开了王的身份，现在要进到耶路撒冷去啊。那这个时候呢啊，他特别打发两个门徒啊到对面村子里去啊，所以因为他有驴驹子要牵来，主要用他。所以从这一段故事里面可以看见，我们的主不仅是王，他是万有的主啊，因为他知道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不是他事先安排的，他知道在那边有驴子，有驴驹子啊，他也知道你去拿的时候有人会问你要做什么，然后告诉他说主要用他，那人必定会牵来。所以主是万有的主，他能够知道这一切事的，他有权柄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告诉他有个驴拴在那边啊，旁边还有个驴驹啊，驴驹就是小驴子嘛啊， 他需要跟母亲在一起的，这是可能是一个母驴啊，旁边是一个小驴，他是在一起啊。那主要来用这个驴进耶路撒冷，为的是呢，就是应验先知的话啊。那我们知道这一段话呢是撒迦利亚书所讲的话啊，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第九节的话啊，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啊。好，那这段话我们知道是撒迦利亚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啊，这马太福音前面两卷啊，旧约倒数第二卷啊，这很容易看。那因为很我们在座的有些弟兄姊妹也跟我们查过撒迦利亚书了啊，所以对这一段很熟悉，所以我只是简单的提一下就好啊。那第九章一开始就讲到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啊，这大马士啊，世人和以色列各支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两城人大有智慧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呢，这是一个末世是应验在外邦的地方啊。那这个末世呢，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一章啊，都讲了这个末世啊。那到了第十二章呢，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啊。所以你看见这是另外一个末世，是关于以色列的末世，是从十二章一直到十四章啊。所以撒迦利亚说后面这六章呢啊，讲了两个末世，一个是关于外邦地的啊，一个是关于以色列地的啊。那第一个末世我们读下去就知道，他是讲到一个受膏的王被弃绝。然后第二个末世，关于以色列末世呢，就是被弃绝的王呢，他要登宝座，他的荣耀。所以第九章就到了第九节，他就讲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你看，主耶稣就几百年前呢，这个预言呢，现在主就骑着驴要进去了。你的王，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怎么样呢？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完全应验。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看哪，要锡安的民大家看，要耶路撒冷的民看。应当欢呼，为什么呢？你的王现来到了，他是公义的。为什么这边特别提到他是公义的呢？因为他是跟世界的王相比，世界的王都不义，世界的王都没有一个王是义的，世界的王都不义，他表面上看起来是义的，没有一个是义的，并且施行拯救。世上的王都在杀戮，为了权力在那边杀赶尽杀绝。但是这个王呢，他是施行拯救。世界的王都骑着战马来的，征服人家。但是这个王呢，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是我们的主，多伟大，多了不起。所以他能够征服我们的心嘛？世上的王呢，是征服你的外面啊，你的肉体，但是他征服我们的心。好，接下来门徒啊，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啊，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啊，归于大卫的子孙，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善的。所以牵了驴和驴驹来啊，那为什么要牵了驴和驴驹来呢？啊，主耶稣是骑着驴驹的小驴子啊，小驴，要小，首先驴，我们知道驴都是不洁净的啊，而且驴都很难骑，特别是没有被骑过的啊，但是主要用它，所以主能够用这个驴驹，所以主是骑在驴驹上面的啊，来用它，它就能够，它就洁净，它就能够被用啊。那为什么要有驴在旁边呢？啊，因为驴驹它是小的驴子，它需要母亲在的，啊，所以有母亲陪着它的，啊，所以有人讲，就很多读圣经的都这么讲啊。这个驴跟驴驹分别是代表谁呢？啊，驴子就像代表犹太人，啊，驴驹就像外邦人，啊，所以你看见他们都是在哪里呢？你看这边特别提到，他们都是被拴住。其实我们这些人啊，不管犹太人外邦人，你看都是被拴住的，啊，都是被罪恶被这个世界给拴住，啊，然后都在哪里呢？啊，都在对面村子里面，换句话都不在主的家里面，都在对面的村子里面，啊，都在世界里面被拴住，我们都在被，我们原来都在被世界拴住的，嗯，但是主打发门徒来解开来的，啊，解开来不是让他走啊，带到主的面前，为什么？主要用他，所以我们都是被这样带来，带到主的面前，主要来用我们，啊，所以你看，等到，所以后来你读罗马书的时候，等到外邦人的人数满足了，以色列全家都得救，啊，你看先是驴嘛，后来才是驴驹嘛，但是等到驴驹被主用了，就是外邦人的人数满足了，以色列全家都得救。所以这些都是能够被主用的，所以他们牵来以后呢，主就骑上了，当然他是骑在驴驹上，不是骑在驴上，他就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让耶稣 坐在上面，然后众人都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都喊着说，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呐，所以我们的主是应当被称颂的，他应该，他是高高在上的，应当被称颂的，所以你看见他是在众人之上，所以你看，所以他这边特别讲到衣服，讲到驴，讲到树枝，这代表什么呢？读圣经的知道啊，驴是动物啊，树枝是植物啊，衣服是代表我们人呢，我们人的这些我们的行为啊，这些啊，所以它是在万有之上啊，整个宇宙万有之上，不管是人、动物、植物，它都在那上面，所以它是高高在上，何善呐！所以这一次他进来的时候，是他最后一次进城了，因为这七天之后他就要被钉十字架了嘛，所以他现在是以王的身份应验了先知书，撒加利亚书、先知书，他先进来了。然后大家在欢呼，就像撒加利亚书第九章所说的，你们都要来赞美，耶路撒冷、锡安都要来赞美，你的王来了。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说这是谁？那这个时候耶路撒冷人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正好是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知道逾越节是他们的大节啊，很多人要从外地进来的。所以大家都说这是谁啊，那众人就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他们不认识啊，只知道他是个先知耶稣。好，这个时候耶稣就进了神的殿啊，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是他成为贼窝了啊！那我们知道这一次主耶稣洁净殿不是第一次啊，因为我们都晓得啊，约翰福音那边第二章特别提到主耶稣洁净圣殿，那时候主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他洁净了一次圣殿，现在呢，他最后来了啊，再来做洁净殿的工作，所以这个圣殿一定要被洁净啊。 那当然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就是他的殿啊，所以这个是要需要洁净，所以这里跟我们都有关系。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那当然我们知道那时候你要去圣殿啊，敬拜奉献啊，你要奉献什么呢？就这里所讲的，有的时候你要有银钱的，这个钱不是罗马的钱币啊，不是当时的钱币啊，对不对？这是他们犹太人特别的钱币啊，是为着殿用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说鸽子，还有牛羊，在其他地方讲的牛羊，因为你要献鸡、献鸽、献牛羊啊。但是鸽子跟牛羊，第一个，你可能迁来的，第一个你从很远的地方迁来不方便，所以他这边卖很正常的，方便大家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可能迁来的有瑕疵啊，那他这边是技师检查过了，没有瑕疵，所以他们觉得很合理，所以在这边做买卖嘛啊。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里也发生一些问题，因为他在做买卖的当中可能就有利润可以赚了啊，所以他可以，特别是技师那边有利润可图的啊。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主后来讲到了嘛，这个殿是祷告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换句话，他们在这里卖鸽子这些东西，他在什么地方卖呢？其实用了外邦人的地方，就他们有个外邦人的院啊，是给外邦人来敬拜的。那你现在站在这个地方，人就受了打扰了嘛啊。所以主后面讲到，所以这些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啊，因为他有利润可图，他占据了人家祷告的地方啊。所以主要是把这些，你看主耶稣本来都是那么温和的人，但在这个地方呢，你看他把他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都还赶出去，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跟卖鸽子之人，把他推翻了。你看啊，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那这一段话我们知道，主耶稣引用这段话，当然他是用引用了旧约圣经的两处的圣经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引的哪两处圣经。好，第一处圣经是以赛亚书的56章，以赛亚书的56章，第七、第八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啊。所以你看这边特别提到万民祷告的殿。那第八节其实也有意思啊，其实也是跟这后面有关系的。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来归并他们。所以这是特别讲的外邦人说的了啊。好，所以这是引的第一处圣经，就称到祷告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啊。那第二处圣经在隔壁，就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利米书第七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耶利米书第七章十一节，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呢？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主耶稣把这两处圣经合起来，针对他们的情形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所以主不仅第一次洁净，就第一次刚出来的时候洁净，他一直在洁净这个殿，实际上就是洁净我们这里面，因为我们里面常常有做买卖的，常常有那个就是有就是不单纯了啊，里面有被好多东西所占据了， 所以主一直在做洁净的工作，洁净我们的心的工作。好，那这个时候呢，当他赶出去以后，你就发觉一件事情了。这时候呢，在店里就有瞎子瘸子到他到耶稣的跟前来了，他就治好了他们，然后他治好他们，然后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事，又看见小孩子在那里喊叫，他们就生气了嘛啊。然后后面还有问，好，我们刚刚读过，后面到了第二十三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的时候，他们就来质问他了，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因为这的确冒犯了他们，因为这个殿里面的事物哦，一般是祭司长他们在管的，因为他们上面负责敬拜的嘛。那现在主耶稣来了，那么多人跟着他，然后他又把这个殿里面的这些人都给赶出去，这些是他们和允许的，然后呢又听了小孩子在那边赞美他们，然后又听了主耶稣在殿里面教训他们，所以他们就在问了，到底谁给你这个权柄呢？对不对？最少你要看主人嘛，我们在这里管呢，所以后面就发生了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先不管这里，我们先看见就是说，当主耶稣在这里把这些圣殿洁净了之后呢，马上就有瞎子跟瘸子来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以赛亚书第56章第8节就提到了，这些把遭被赶上的遭拒来了嘛，这瞎子瘸子就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们，他们来到跟前，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所以这里给我们有很深的学习的功课，为什么我们在属灵的上面常常看得不清楚，为什么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常常行走的没有力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殿，我们里面的心不洁净。你看什么时候他洁净了以后呢，瞎子就看见了，瘸子就行走了。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圣徒，以前的圣徒，他们属灵的眼光这么好，为什么他在属灵的路上奔走的那么直，跟他们的心有关，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常常被好多东西所挤住，我说我们都有，我们这些都有，你如果没有，还是我们表示我们还真的是瞎子，我们就是因为看见了，这代表主开我们的眼睛了。但这个洁净的工作，你会发觉呢，从第一天到末了，他都在做洁净的工作，所以结果呢，你看一瞎子看见了，瘸子可以走路了，这是接下来就是小孩子的赞美，因为你真正看见真正能走了，你就赞美了，就像那个门口前面那个瘸子一被医治好了，哇，跳啊，赞美了。所以小孩子就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呢，但有一些人不高兴，老路了，而这老路人常常就是知识很多，权柄抓得很紧，这反而他没有办法站。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的确，我们需要主在我们身上继续做洁净的工作，好让我们的眼睛被开启，好让我们能够有行走的力量来跟随他走得好，然后我们的一生就能够做一个赞美的人。我想我们暂时就停在这里好了，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觉得你的话何等的宝贵，因为你的话一发出亮光，让我们里面这个愚昧的人，就能够通达。主，让我们真的不是头脑的接受而已，因为我们常常只是进了头脑，我们的心不知道怎么来接受。主，所以我们真是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圣灵能够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真理的实际，所以我们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让圣灵在凡事上能够兴起环境来教导我们，来变化我们，来开启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不是在头脑上清楚明白而已，当然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明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让我们真实能够 能够从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彰显你，能够荣耀你。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